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七章啊，你看一下有声音吗？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有声音是吧？说第一节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啊，注意这个语气。耶和华对摩西说：“看什么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已经立你成，就是立你作为什么法老的神。注意这词，这是原文。”而你弟兄亚伦要成为你的先知。注意哈，原文不是说替你说话的，是说立摩西成为法老的神，然后摩西的兄弟亚伦要成为摩西的先知。你看这里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也是这样说的：你要以他做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首先我们来看这句话是非常有含义的，我上一点，你注意这里哈，这里呢圣经说呢，上帝让摩西和法老的关系是什么？神跟地上君王的关系。然后呢，他的兄弟亚伦和摩西的关系是什么？神跟先知之间的关系。我在讲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首先弟兄们，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摩西是预表谁的？基督的。就预表是基督啊，基督是万王之王，然后呢基督有权柄在世界一切君王之上。就像摩西当时神给他的权柄大过谁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老。然后呢也预表基督呢，神让基督成为万王之王，在世上所有掌权者权柄之上。并且神也为基督设立门徒和使徒，就是先知使徒。所以说我们首先从这里最重要的你能够看到是基督跟世上君王的关系，以及基督与门徒和先知之间的关系啊。这是说上帝说这话的原，这句话当中主要强调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来预表基督的。然后第二节，所有的话你都要说，什么话呢？就是我吩咐你的。这里非常重要哈，在出埃及记，神向摩西显现，并且让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向法老说话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所有的话都要说什么话？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今天呢，我们要在上帝的这个福音真理上不偏左右，神吩咐一个牧师所讲的话，包括你跟人传福音也好，尤其是在教会当中，一个牧师给会众讲到牧师牧养教会、指责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所有神的话都要说，你不能遮盖一部分，你也不能说光强调另外一部分啊。所有圣经里边的教训，这跟教会有关的都要说，这就是说作为仆人最起码的一个原则，不打折扣，对神的话不去任意添加，不去加载私货啊。然后接下来说，你的弟兄亚伦要对法老说，注意这个词啊，是非常强硬的口径，就是立即释放以色列的后裔从他的地方出来。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就上面第一节所说的，是以下的关系。神在摩西之上把话赐给摩西，摩西在亚伦之上把话赐给亚伦，亚伦在法老之上把话讲给法老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讲过，这里实际上在预表基督跟世上君王以及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耶稣升天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说：“凡我吩咐你们都要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里就有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呢，说话的口气仍然是非常强硬啊。而且在这里呢，不是摩西去说。是让亚伦去说啊，有意味着亚伦必须有信心啊，这个教会的同工他必须有信心。 然后往下喊，我们会发现接下来呢是亚伦作为出口，代替摩西去传神的话语。而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行神迹也是亚伦代替摩西去行神迹啊，就有这么一层关系。往下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里的时候，你就要从这个亚伦跟摩西的关系看到基督跟门徒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一章当中你会发现神借着摩西赐给亚伦传话的这种恩赐，以及什么行神迹的恩赐啊，行神迹的恩赐。然后我们就能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呢，耶稣差遣70个仆人把赶鬼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回来非常欢喜，说主，非常欢喜，说主，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人能害你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摩西你要注意他的这个身份到底在，摩西无论是他自己这个职分也好，还有神借他所说的话和所行的神迹，都是来预表基督的。因为神不止一次对他说，对于亚伦你要做，你是他的神，对于法老你是他的神，然后亚伦是你的先知。这明显是在那他预表基督。我们知道摩西肯定不，他不是神，知道吧，他只是一个人，但是呢神这样说呢是来指向基督的。然后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也提到过，神将来要从摩西的这些以色列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啊，神要把他话传给他，他把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以色列人，并且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讲的话，我必追讨谁的罪。我们知道到将来的时候，为什么说耶稣像摩西，因为耶稣能行神迹，耶稣在讲论律法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看第四节第五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哎，往上一点去，往上一点啊，三四五节啊，三四五节。第三节是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奇事啊。第三节说哈，上帝说呢，我差遣你对亚伦说话，然后亚伦呢对法老说话，但是我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他不会听。为什么让他刚硬呢？是为了让我以后能行更多的神迹在埃及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你看之前呢，在第三章呢和第四章当中呢，神就说过一点，虽然有神的话语，虽然有神迹奇事，有大的神迹奇事，但是法老不会信。而且呢神在这里再次强调，法老他听不进去也信不进去，是因为什么？上帝不让他信。用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的原则，就是恐怕他听了之后信了之后就得赦免啊。神呢是故意让法老听不进去，让他无法悔改，有时候悔改了也改回去，最后的目的就是让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包括在教会当中，包括我们已经看见的，有一些人是上帝让他刚硬的，目的就是让他灭亡啊，让他听是听见，却听不进去。有时候你讲给他真的，你劝给他，他还是辱骂亵渎，这种人是有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这些人被上帝让他刚硬也好，神不让他会让他灭亡也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是因为这位法老和他的父家对以色列人犯过流人血的罪，以及奴役和虐待的罪。所以说有一些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呢，他就光抓住这个神让法老刚硬，然后在这偷换概念，但他从来不提法老是有罪的。他们讲这个双城预定也好，讲这个神让法老刚硬，他的意思就是法老本来没罪， 然后是神硬加给他罪，让这个没罪的人后来灭亡。他们，我查了一下，他们这当然不承认，他们讲这个双重印证论啊，什么神的所谓神的绝对主权，最终就是这个意思。但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灭亡的人，就是像法老这样刚硬到底灭亡的人，虽然神也是让他刚硬了，但是他本身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无辜而灭亡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而且呢，我们看后边的出埃及记九章，神呢也告诉摩西，让他刚硬是为了显更多神迹。在九章十五节，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就让他刚硬，让他不悔改，让最后灭亡。最后呢，还要借着他的这种刚硬和灭亡，特要显我们这位救主的大能，把我们救主的名呢显到天下啊。第四节，注意这两第四节。但是啊，对于这种刚硬抵挡的人啊，神要行神迹来惩罚。第四节说，当法老不听你们的时候，注意这里哈，上帝说，我就要按手在埃及，看到没有哈？这个词叫什么？按手啊。比如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不是摩西做的，也不是亚伦的，是神的手按在埃及身上，说将我的军队，我的民以色列的后裔从埃及领出来。再次强调以色列的军队啊，用什么？注意后边，用伟大的审判。这里对应的是出埃及记六章六节，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原文的意思，这个重重的刑罚就是伟大的审判，对埃及实行审判，公义的审判啊。第五节，埃及人就因此知道，看了吗？我耶和华啊，就知道这一位是耶和华的手，是耶和华做的。当我在埃及之上伸出我的手啊，这里强调神的权柄在整个埃及之上，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之上。神说，埃及人就因此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时候呢？当我在埃及身上伸出我的手，并且将以色列的后裔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当最后以色列人真正出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的时候，埃及人包括普天下的人就知道希伯来人的神是真的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奇妙的，而且神很多时候不是一步做完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当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关的时候，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拯救。你不要急，因为神最终会拯救，神要把他的名在整个世界彰显出来。第五节，摩西和亚伦就照样行了，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就这样去行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是摩西，亚伦也学会了完全依靠主的这种信心，就像仆人一样，怎么吩咐怎么就去行，不要管害不害怕，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其实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要去找法老说话，这是一件很有，说用今天来话来说很吓人的事情。因为这个法老我们已经见识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啊，你对他提点意见，他就用那种非常恶心的歪招，然后加倍的虐待你。他曾经这么做就是来吓唬你，不让你再一次给他说话。但是摩西和亚伦仍然行了，这就是说对主的话语的信心啊。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呢，就这样描述摩西和亚伦，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这也是今天仆人应该去做的啊。第七节，注意第七节啊。第一节何尔本说呢啊，怎么当他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啊，摩西80岁，亚伦83岁，其实不是的，原文是顺序是这样说的，原文说摩西是80岁之子，就是80岁的儿子，亚伦是什么？83岁之子。当他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你要注意这点，这是有含义的。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为什么不说摩西83岁？摩西80岁，亚伦83岁，而是说他是80岁的儿子，亚伦是83岁之子。我们来看，当他们被差遣，被神派遣出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儿子。这也是老人了啊。我们其实这里呢指向一个基督徒的重生，一个仆人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呢，耶稣向尼哥底母讲过这个道理，尼哥底母已经很老了，然后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不然你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进入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说你会发现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好像是摩西和亚伦在神面前重生的日子。因为之前摩西不止一次的强调，我的口是没有受割礼的。你发现从这一开始，他们两个好像变得就是说非常有信心，神也赐他们这样的勇气，也给他们话啊。然后我们看在第六章哈，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第六章那份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早就在利未支派当中的哥辖的后裔当中也预备了摩西和亚伦的出生。在讲他们要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先给我们在第六章看了一份家谱，神早就有这个计划啊。但是神真正开始赐恩赐使用这两个人，让这两个人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在他们80岁和83岁重生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们40岁的时候。你要明白，你会发现在这里神真正使用这两个人的时候，是这两个人已经过了世人眼中所谓黄金时期，所谓壮年的时候。40多岁不好吗？年轻力壮，有口才，一拳能打死一个人，但是那时候上帝没用他们。你会发现在摩西在旷野40年，然后呢那40年中亚伦在埃及40年。所以说你看神怎么预备这两个人呢？那个曾经在埃及学了一切的知识，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摩西，最终在40年的牧羊生活当中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啊。然后亚伦呢比他就大3岁，亚伦在这40多年也是在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下尝尽了一切的苦头。你不要觉得亚伦能好到哪里去，亚伦这40年肯定被揍的就是说就是那种毫无底气的人，就像跟摩西差不了哪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最终这两个人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状态？在人看来不敢承担责任，唯唯诺诺，说话往后退，没有一点的勇气，没有一点那种豪言壮志。也就是说很多人经常会看那些所谓的什么农民军起义啊，什么革命人士啊，带着人起来反抗的那种人啊。但是你看看这个摩西和亚伦，你按照世人看那些英雄能人的那个眼光，这时候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具备这个领袖的气质啊，什么勇敢啊、自信啊、口才啊、领导力、感召力完全没有。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就这种人。而且你看到这两个人实际上一个在旷野40年，一个在埃及40年，经过这两个人过去这40年的时候，神真正使用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身上再也没有那种勇气和那种激情，而且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这些工作，他说我绝对做不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场政治运动。你要明白，今天很多人在过去那年的时候把那个香港运动也好，把那个美国大选也好比作这个出埃及运动，其实是绝对不对的。刘总，我再次跟你强调一下，出埃及记它是一场信仰上的奔向自由，而不是世界上所谓的什么非暴力不合作、什么抗议运动、什么解放运动，这些都不可以用这些属实的东西来形容出埃及记，否则的话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我在上面不要用出埃及记这场上帝的拯救来比世界上任何的解放运动，也不要把摩西比作是什么意见领袖啊，什么什么解放者，都是不可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这些政治运动啊，包括香港运动，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大选，很多时候你看有一些做自媒体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基督徒大 V， 你去看看这些人他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就是说引用几句圣经 然后加上他们的什么世俗的道理，什么保守主义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在信仰，你看一下都是外人。他们在信仰哈，我可以跟你说哈，就是很多人连入门都没有入门，根本就不明白圣经。然后喊几句口号，卖点情怀。这些人都有个特点，充满着激情的口号，充满着这种辩论的才能，他们声称要引领基督徒走向自由。啊，走向自由。他们把这个出埃及记这种信仰自由跟他们这种政治运动混在一起，其实是不可以的。我见过这种人啊，尤其在去年那个美国大选的时候，有一个开始被称为啥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然后还正常引用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最后这个人好像被人骂成了叛徒。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这个时代，真正的出埃及是跟教会有关系，真正的出埃及是跟认罪悔改脱离魔鬼的辖制有关系，真正的出埃及绝对不是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运动，上街啊，包括这些政治运动，它都不是出埃及。那些人也绝对不是摩西，因为你能够明显看出摩西和亚伦跟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的区别在哪里。摩西没有口才，没有激情，没有领导力，只是一味的说自己不行。但今天有很多人，他声称他能带我们带基督徒走向自由，他能给基督徒带来美好的未来，然后让大家去支持他。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必然失败的结局。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个出埃及记实际上是一场神在信仰上释放以色列人脱离魔鬼的辖制，在信仰上奔向自由的天路历程。新约圣经怎么解释这个出埃及？用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工作，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约翰8:31-36当中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却反驳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说谁呢？但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不认罪悔改，一个教会从他的牧师到会众，如果不能真正认自己的罪，把自己教会里那些罪恶都铲除出去，那么他想模仿摩西和亚伦，他去挑战这个时代这些邪恶的掌权者，他必然会失败。一个只想着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改革，只想着改变这个世界，却不想把教会里面那些该改的东西改掉的人，他没有办法带着基督徒真正走出埃及。所以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才真的能自由。今天有很多人把移民比作出埃及，把政治运动比作出埃及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不能让你得自由。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的罪恶不悔改，你的教会里面充满着金牛犊拜卖牛羊鸽子那些淫乱的东西，你就是从这片土地移到所谓的民主国家，你一样是奴仆，你一样会灭亡。出埃及记是一场信仰上的天路历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我们在这个时代要看清一件事情，在我们出埃及的道路上，在我们走属天道路，在我们教会往前走的道路上，谁是我们的法老，谁是我们的埃及人。弟兄姊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不但要知道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姊妹， 你要认清楚，谁是你生命当中的法老，谁是你生命当中的埃及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针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针对每间教会是不一样的。那些从小就开始想奴役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奴仆，虐待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为要给他们建造集火城，宣扬他们的名的这样的人，不肯释放我们教会往前走，这种人拦阻我们宗教改革的，这种人就是我们天路历程上的法老和埃及人。在生命当中，这些埃及人不一定是像法老这样居在最高官位的人，甚至有可能是你的本族本家，你的家人，甚至可能是你周围的那些 假基督徒、假牧师、假教会的人，他们都可以成为法老 和埃及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不清楚，也不要随便被人利用割了韭菜，我们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的仇敌。那拦阻我们走属天道路的就是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身边的法老。求神让我们彻底脱离这些人，摆脱他们对我们的洗脑和奴役，靠着主进入旷野，进入圣山。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设定这个法老，法老是谁。你要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去聚会听道，去领圣餐，那神就能让你明白谁是奴役你们。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出埃及记呢，在那个时代是对那一群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今天是对主的众教会，而且就是你在你的本会啊，让他们明白。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然后看八到十节，第八节呢，耶和华向摩西和亚伦就下了命令，啊，说当法老对你们说，你们给出一个神迹，原文是给出一个神迹，交出一个神迹吧，啊，你就对亚伦说，将你的杖抛在法老面前。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九节哈，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法老会说什么，你要注意这一点哈。也就是说，接下来所有的事情，无论是亚伦要说的，还是亚伦要做的，还是法老要说的，都是上帝给预备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面，这一次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不是凭着自己去见，你要知道哈，是神给摩西和亚伦有机会去见法老，想要去传道做这个见证，一定要明白这点。之前有人很恶心，当我们斥责教会罪恶的时候，他说我们只敢向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你有一天如果有机会向这个掌权者做见证，不是你自取的，是神安排你让你过去。而且我也告诉你，如果你的教会的信仰不纯正，你这个牧师信仰有问题，你天天喊着向法老勇敢，向掌权者勇敢，有一天真把你带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这么勇敢。啊，所以说这场会面呢是神安排的，而且神告诉摩西和亚伦，法老会主动的要求你行神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不是人能做到的，你凭着自己你都没有机会见到法老。如果神不报仇你，你给法老说完话咔嚓一下你脑袋没了，这是有可能的。虽然法老刚硬，虽然法老虐待以色列人，虽然法老抵挡神的道，但这一切仍然是在神的控制当中，神预备了这一切 包括神的保守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话，向法老行神迹，啊，来见证上帝的话是真的。而且我们来看哈，然后啊，接下来说，对亚伦说，往上一点，说要将你的杖啊抛在法老面前，他就要成为什么？注意啊，原文是巨蛇。原文不是出埃及第四章说的那个杖变为蛇的那个普通的毒蛇，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第四章，你我们看一下，跟第四章是不同的。这个词呢，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造出大鱼，啊，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三节，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这个指的是那种非常巨大的那种上古时代那种巨兽，啊，大鱼、大蛇，是这种。我们来看这两，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去，在这我们注意哈，圣经在这说的很清楚，神让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去行神迹，是让亚伦去讲，摩西只负责传给亚伦，然后行神迹谁去行啊？不是摩西去行，是亚伦去行。而且注意在这里哈，说将你的杖抛在法老面前。我跟你讲，这里用的杖不是摩西的那个杖，我后边会讲为什么。因为在后边行的一个就是说用杖击打那个埃及的河，使河里的水变成血的时候，那里神说的很清楚。拿出那只曾经变成蛇的杖，说曾经变成蛇是说的这个出埃及第四章变成那种普通的蛇的杖，但是这里是变成一个巨蛇或者是大蛇。如果是用的那个摩西那个杖，那里就会说曾经变成那个巨蛇的那只杖。我后来会给你讲，往上讲，这里呢，你会发现，神通过吩咐摩西。将传道的恩赐，将属灵的权柄，也赐给了他的同工亚伦。啊，你当然也可以指向基督将赶鬼、啊、行异能的恩赐赐给他的门徒，就像路加福音十章第十九节一样。啊，亚伦呢，作为摩西的这个说先知也好，门徒也好，说他的同工也好，他被赋予了这种传道也好，然后行神迹的能力。啊。而且呢，我给大家说，这里要变成的这个蛇跟第四章那个在旷野普通那种毒蛇是绝对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巨蛇，也就是说这个神迹是一个更大的神迹，是一个更有冲击力的神迹。你看哈，首先呢你会发现神呢让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神迹，把杖变成蛇来证明摩西是神差遣的，然后摩西和亚伦向以色列人做完见证之后呢，神就做了更进一步的工作，让亚伦成为被摩西所差遣的，说摩西所说的话，行摩西所行的神迹，并且比摩西所行的神迹更大啊。神让这个摩西的门徒也好，同工也好，在外邦人面前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啊，来证明神对摩西的差遣和神对摩西所传的话是真的。所以说这里也可以把摩西跟亚伦的关系来比成是基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所做的事，我实在对你们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明显看到这个神迹比之前摩西的神迹行得更大。我们来看第十节，然后摩西和亚伦就到法老那里，他们就这样行了，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亚伦就把他的杖抛在法老和他的奴仆面前，然后那个杖就变成了一个巨蛇。这里呢， 不但摩西需要信心，亚伦同样需要信心，就是不打折扣的照着神吩咐摩西的话去写，然后那个更大的神迹就在亚伦面，就在这个法老面前显出来。所以说这个事工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个事工，亚伦能够成长，亚伦也能够得到属灵的恩赐和权柄，他也能有更大的信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呢，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去指向这样的关系，啊，神呢给牧师讲道的恩赐，但很多时候牧师在说话处理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牧师的口实际上很多时候像摩西一样，实际上没有这么会说，啊，我本人就是这样。但是呢，你就把神的话完全传给会众或你的同工去，由同工去做啊，由同工去代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神会赐给你的同工有这样的能力和恩赐去做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就是这样。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啊和第七章，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啊，我要赐给你和他口才，又要将你指示所当行的事，啊，然后出埃及记第七章呢，你哥亚伦是代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都要说，你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仆人，他不需要面面俱到，能说会道；一个牧师，他只需要忠心的。不打折扣的把道讲好就行。一旦你把话说完了，该说的，神会赐给你的同工，让他去完成更大的事情。其实在上一次哈，就是我们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然后呢，我其实神就把我们教会这个工作分得非常清楚。其实我这个人是没有口才的，我只负责不打折扣的传讲圣经。但神呢，在教会当中给我们同工呢，让他去面对这些宗教局的人。实际上，感谢主，神是非常施恩的，啊。然后我们教会的同工呢，就不打折扣的宣告了上帝的话语，啊，告诉这些宗教局的人，你要改拆这间教会，你和你的全家、你的儿女都会遭灾，断胳膊的断腿，死的死，伤的伤，啊，最后这些人就后退了。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也是一种教会里边的次序，仆人呢，牧师呢，就是好好传讲真理，他不需要研究世界的事情，他也不需要研究怎么跟你打交道，怎么向外邦人做见证。其实很多时候传福音的事情，包括给这些世俗的掌权者，那些敌对我们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外邦人之间交道打交道的事情，都是交给同工去做的。但同工能不能做好这个事情，取决于牧师是否能教导好这个同工。如果一个牧师像摩西一样，他不打折扣的把这些该说的话都传给了亚伦，那么这个同工就非常有恩赐和能力，他能够在教会之外做更大的事情啊，来代替牧师做更大的事情。谁讲？但是法老呢，也召唤了博士和行邪术的啊，他们呢就是埃及的术士，用他们的这样的法术或者说秘术照样而行。我们来看这几种人哈。首先我们来看哈，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无论是那个时代的法老，他不认识约瑟，他不尊重耶和华，他也对耶和华非常嚣张啊，你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的法老，就像这个时代掌权者一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所有敌基督的宗教，敌基督的意识形态的背后，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包括无神论也好，包括今天你看那些撒旦教也好，它虽然无神，但是它有鬼。你要明白，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包括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也好，西方的白左也好，包括撒旦教也好，背后是什么？博士、术士、埃及的术士、秘术，都是这些东西。也要说整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无神论，所谓的无神只是什么？只是有鬼而已。所以说我们看到法老 与之相应的，他也招出了他的术士和行邪术的。法老能够在，就是说你看到啊，这任法老和前任法老，就是这个不认识约瑟的起来抵挡耶和华的这个法老的家，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他能够掌控埃及四百年，奴役以色列人，他靠的是什么？邪术、异能，因为在他背后有给他们能出招的人啊。我们看博士哈，行邪术的这个博士是什么呢？你看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一章八节，从那个约瑟那个时代就有博士和术士。这个博士就是有智慧的，当时属世界的智慧，精明的，狡猾的，诡计多端的博学的这种人呢，你今天可以把你的用得更远，他拥有属世界的智慧和诡诈，能说会道，反应灵敏，会来事啊。然后后边这个行邪术的哈，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行邪都是女人，你不可容她存活。还有申命记十八章十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这个呢，指的是什么？巫术或是魔法或者异能。然后圣经说他们是埃及的术士啊，埃及的术士，这个词哈，这个词的原文呢，指的是刻字的人、记事的人。主要是占卜的魔术师，或者观天象的，或者是那些神秘主义者。然后呢，就是这种人给人看相，很有意思。然后去年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我看到甚至有基督徒转发一些那个异教徒，当然他也支持那个基督徒所支持那位总统。然后他们转发有一些这个外邦的这个占卜的占星的啊，就预言啊那个总统能选上，但后来我们知道没有。所以说埃及的术士呢就是这种，有的时候说话神神秘秘的，绕来绕去的啊，给你感觉很神秘啊，给你感觉非常深奥，非常有水平，就是这种人。所以他们也照着他们的邪术而行，这个邪术原文是秘术的意思，就是隐秘的东西啊，秘而不传的，让你搞不懂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这现在你今天可以在教会和事业当中呢去应用上去啊，有很多可以对上号的。我们来看，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些埃及的博士和术士，他们可以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可以用邪术来模仿耶和华差遣他仆人所行的神迹啊。你看整个出埃及记当中，神有实在，然后呢这些术士他能模仿一部分，但是有一些他不能模仿，包括后来这个生出狮子来他不能模仿，还有这个让把尘土扬起来让一切人身上长疮他不能模仿啊，有一些特殊的神迹他是不能模仿的，但是其中有一些他是可以模仿的，就像马可福音十三章所说的，假先知将起来显奇事，行异能，迷惑地上的人。今天基督教里边有一些啊，说能看见的，说预言的啊，说我们见过，就是说那个这边就有，山东这边就有，灵异派的女长老啊，说有行神迹，看的说能行老多神迹啊，说能让摊子站起来，咱不知道啊，他自己说的。然后我也见过，祷告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然后就开始啊，然后老多人说哎厉害，有感动啊，就这种的，对，就这种的。然后看十二节哈。说他们呢也把他们的杖抛出来了，说杖就成为还那个词巨蛇大蛇，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你首先注意哈，这里反复强调他们的杖亚伦的杖，他们的杖亚伦的杖代表什么？权柄啊，首先权柄和能力。然后这些术士和魔鬼啊，就是魔鬼的差役，他也是有能力的。今天那些假基督徒、假先知、假牧师，他没有能力的话他不能骗人，包括灵异派那些洗假的那些假先知，他没有能力他也不能骗人。但是神给教会的权柄，给那真正的教会、真正仆人的权柄，是能够胜过魔鬼和阴间的权势。 耶稣对彼得说，我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耶稣说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呢，就告诉基督徒，我们要忍耐，要等候，要靠着圣经有分辨。在这世界上呢，魔鬼行异能，假先知也能行异能，但是真正的仆人，神所差遣的仆人呢，神能保守他，胜过这些魔鬼的权柄。啊，实际上今天我们教会，我作为一个仆人能够走到今天，也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胜过了这些人，不然的话早就死在半路上，没法走到今天。啊，所以说呢，这个术士行出来的异能呢也是很大的，他也能够变成巨蛇。术士为了证明什么？你能干的我也能干。啊，就是你祷告上帝听，俺祷告上帝也听。啊，你能干的我也能干。但神要证明什么呢？我所差遣的仆人所传的道才是真的。而且我会给他更大的权柄，更啊来胜过你。这个神迹最终就证明呢，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亚伦的话是真的。今天呢，也会出现这种模仿的神迹，啊，就是用异能来模仿神所行的事情，为了掳掠人。但是真教会一定会有更大的神迹，更大的异能，神来证明谁是真正的仆人，谁是真正的教会，谁讲的道是真的。十三节，但是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听从他们，就如同耶和华已经说过。好，我们来看这里呢，圣经再次说了啊，法老的心刚硬了啊，就如同神已经说过了啊，神说心要刚硬啊，心要刚硬。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神说法老心刚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他心刚硬？我们清楚的从出埃及记，尤其从这里和后边，你会看见法老身边这些模仿行通过模仿的方式行异能、行神迹的这些行邪术的人，对法老的刚硬起了重要的作用。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一到十三节和这里的经文，你会发现每次呢，神的仆人行了神迹，然后埃及行法术呢照样而行之后，然后法老就开始刚硬，就不听。法老当然看到这神迹，他是感到震撼的，但是这些行邪术的一模仿，他接着他就不害怕啊。这些术士呢，每一次在摩西行神迹之后，他就立即起来抵挡，也照样而行，然后法老就心刚硬。也就是说，这些行邪术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法老和埃及人相信，啊，你有异能，我们也有异能，最起码不比你差。虽然每次一对比，最终还是失败了，啊，总体来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还是摩西和亚伦领受的那种异能更大。但是即便是这样，法老都能心刚硬，啊，我不管赢不赢，反正你能做，俺也能做，所以说俺不怕你。哎，就这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些模仿的神迹，这些术士的神迹，他明明他的能力不是最大的，他也是有缺陷的，而且他不能胜过真仆人真教会所行的神迹，但是为什么就能使这个法老心变得刚硬？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法老和埃及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他的神迹不如摩西和亚伦的神迹，但是为什么还会相信呢？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些术士在新约圣经当中啊，新约圣经相关的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相关的记载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这些术士在今天教会当中和基督徒当中，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啊，一些魔鬼的工作。好了好了， 根据这个巴比伦时代留下的一些文献啊，巴比伦时代就以色列被掳巴比伦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文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跟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对起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呢提到抵挡摩西的两个人叫亚尼和杨毕啊，这两个人，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两个人哈。据这个巴比伦时代这个犹大人留下的文献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这个亚尼和杨毕呢，就是当时起来抵挡摩西的这埃及术士的两个领袖。亚尼的意思就是他的烦恼，杨毕的意思就是口吐白沫的巫师啊，就是这种行邪术的。而且你去看这个提摩太后说三章一到一节到八节，你会发现个问题，在出埃及记时候呢，这些起来抵挡摩西和亚伦的是埃及的术士，但是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应用这个事件的时候，保罗却用它来讲教会里的事情。保罗用这些抵挡摩西的埃及的这两个术士的领袖呢，来比教会内部和基督徒中间啊那些假先知和搅屎棍。然后啊，圣经说这些人呢是为自己的私欲起来抵挡真理，抵挡神的仆人，然后操纵那些无知的妇女。提摩太三章一节还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啊。后边说无亲情，不解怨，大家去看啊，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啊，追求高档的享受，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种人要躲开。今天教会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说这些人呢偷进人家，笼络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说这些被笼络的妇女担负着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也就说圣经告诉我们，从前被这些术士影响的人，他就像法老一样心刚硬，他听不进真道，最终灭亡。在今天在教会里呢，被这些搅屎棍子迷惑的人，他也听不进去真正的牧师和基督徒对他的讲道，他听不进去啊，他就是天天聚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然后提摩太三章八节到九节说，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坏了，在真道是可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最终这二人败坏了啊，最终当那个尘土扬到天上变成狮子的时候，他们身包括后来长疮的时候，他们身上长了疮，他们站立不住。所以说这些术士的结局呢，最终就是灭亡。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神说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假神，也败坏这些术士啊。所以说我们的领受哈，我们是站在今天这个教会信仰的角度的领受，我们就跟对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三章讲的这个领受，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术士和行邪术的呢，我们今天应用到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那些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像三字教会、灵恩派那假基督徒，包括一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过去在一直在抵挡我们、诽谤我们的这些人呢，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所说的，天天跑到人家家里，跑到人家教会，笼络那些无知的少女，给人洗脑；无知的妇女，给人洗脑，让这些人听不进真道。所以说，今天呢，你要知道这些术士，他在古时如何让法老心刚硬，今天也正好让那些无知的妇人心刚硬，最终的目的让你不能得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术士、这些神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把它跟我们教会内部的事情连在一起，因为保罗就是这样解释的。啊，圣经也在讲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看往上讲，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 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里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我们看这几节，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注意哈，这一说原文说法老的心非常重沉重，拒绝释放这民出去，这个词是重哈，什么意思呢？你看出埃及记四章十节，摩西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就是口重舌重的，就这个心眼非常沉啊，动不了。然后十五节说又到法老那里说，在早晨说看哪，他往那个水那边去，你要在尼罗河的边上迎接他啊，然后带着什么？带着那杖，就是那变过蛇的杖，拿在你手里。我们看这一节哈，神还是提前指示了啊，亚伦那个摩西和亚伦，跟在什么时候去找法老，什么时候去见他，能见到他，然后在什么地点迎接他，行怎样的神迹。这一次呢，你会发现，不是让摩西和亚伦呢，然后经过法老的允许到宫殿里去见他，而是没经过的允许，在外头主动的迎接他。所以说是神预备了这一切，而不是摩西和法老主动的啊，而不是摩西和亚伦主动的显自己的勇敢去见法老，不是的，是神预备这一切啊。而且这里说哈，拿着之前变过蛇的那个杖，这个变过蛇指的是第四章变成毒蛇，而不是指的第七章变成巨蛇的那杖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啊。因为前面说亚伦拿着你的杖，亚伦的杖啊，术士的杖，亚伦的杖，但这里很清楚，这里是摩西的杖啊。这个变作蛇的杖，这个变作蛇指的是第四章变成那种普通的毒蛇啊。十六节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遣我到人这里，说释放我的民离开，这里用的是强调的口腔，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在旷野侍奉我，说看哪，直到如今你们还是不听。这里实际上是重提出埃及记第五章摩西和亚伦第一次见法老所说的话，容我的百姓去，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啊。然后他不答应，然后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重新强调了第五章所说的话，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啊，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然后十七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这里你一定会知道我是耶和华，就在这个尼罗河边上，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见法老的地方，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行神迹的地方，说看哪，注意哈，说我要用这杖击杀这个尼罗河。注意哈，原文这个词是击杀，就是毒打的意思。我们知道前面说那个埃及人毒打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用的是这种打，是这个词，不是说触摸哈，是毒打的意思。说看呢，神说我用这杖击杀着尼罗河，就是我用这手啊，在这水之上，然后他们就会变成血。这个神迹呢，源自于四章九节那个从河里取水倒在地上那个神迹，但这个神迹比之前那个神迹更大啊。而且哈，十八节说鱼就会死，就是尼罗河里的鱼会死，尼罗河也会腥臭，埃及人就会厌恶这来自尼罗河的水。首先我们来看啊，第十八节呢接着第十七节，神说告诉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会在埃及王法老的地盘去行神迹，而且是在作为埃及的骄傲，象征着埃及的这个尼罗河这个地方去行神迹。因为尼罗河被称为埃及的生命河啊。而且我们刚才讲过哈，神说的话很有意思，说他要用杖杀了尼罗河，你看击杀，然后一棍子下去，这个河就死了，就出血了啊，就死。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话哈，就是说这里好像在说 这个希伯来的神啊，他有能力杀死尼罗河啊，因为埃及人他也敬拜尼罗河，把尼罗河当成生命之河去拜啊，当河神。但上帝告诉他，我有能力把你这个神给你杀了啊，然后他会像一个被杀人一样躺在那里流血，然后里边都臭了，就腐烂了。这是真的，真的是就是说非常神奇的一句话啊，就这样一个意思。一棍子下去，这个人死了，然后呼呼的流血，就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神呢，也在这里呢，也是让法老看到，他有能力把你们所说的这个生命之河变成死亡和腥臭之河，啊，你们之前说啊，尼罗河母亲啊，尼罗河最后说这河什么都没有了啊，里边全是死亡腥臭，不单是败坏你，也是败坏你的神。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水之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到血，在埃及遍地，无论是木器、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到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我们看十六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啊，又对亚伦说，还是跟之前一样，然后呢由摩西由神来吩咐摩西，摩西再吩咐亚伦，然后亚伦行神迹，说拿起你的杖，伸出你的手，在埃及众水之上。前面神说是什么？是他的手伸到埃及众水之上，但这里说让亚伦拿起他的杖，伸出他的手，在埃及众人，也就是神把这种权柄通过摩西，然后再来授权给亚伦。在新约的时候，圣父把这种权柄赐给基督，基督再把这种权柄赐给他教会的仆人。啊，也就是说，这个权柄从此在埃及所有的水之上，注意哈。在他们的溪流，就是小溪流之上，还有他们的江河之上，大河，还有他们的水池子、池塘之上，还有他们所有能盛水的地方，都会变成血。埃及全地都会变成血，甚至在他们的那些喝水的杯子里和石器里边，啊，就喝水的木器，还有给牲畜喝水的那些那个马那个草食草里面都会有血。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前边十六节、十八节，神对法老所传的话，是让尼罗河变成血，但到十九节的时候，神告诉他的仆人摩西和亚伦，这个神迹会比法老说的还要大。法老说只是尼罗河变成血，但是对摩西和亚伦说，只要埃及有水的地方，无论大河、小河、池塘，甚至喝水的杯子和食草里边，全部会变成血。神迹要在埃及夸张的大到这个地步，是要让法老和所有埃及人想起他们流以色列人的血，流杀害以色列男婴的罪，因为他们杀了以色列男婴扔到河里边，上帝让你喝着水啊。实际上这个神迹当行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埃及人一下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看启示录十六章哈，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源泉里，你看也是水就都变成血了。我就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们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的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称哉。这实际上是一场审判和警告，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罪来。他们就如此行了，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将杖举起。注意哈，将杖举起，击杀那水，就是埃及，就是尼罗河的水。好像不是在说一个无生命的这个喝的水，而是在说什么？这好像是一条命。啊，就是一下打下去，把这个尼罗河，把他们所信仰的这个河神打死。这两个动作，一个是把这个杖举起，把上帝的这个权柄举起来，然后一下子抽下去，这河就死了。啊，这河从此没有生命了。这就是说什么呢？高举上帝的权柄，从神来的这种授权和权柄，然后用灾殃攻击这河。启示录十一章六节。 当谈到了两个见证人的时候，说这二人有权柄啊，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雪，并且就像在出埃及一样，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这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权柄。当然是真正的教会，不打折扣传真道的权柄啊，传真道的教会。在法老眼前和他的仆人眼前，将所有的水，就是尼罗河的水，都变成了血。二十节说，然后鱼，就是尼罗河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喝着尼罗河的水，在埃及全地都是血。埃及人立即就明白怎么回事啊。埃及人你不用提醒他，他都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个神迹呢，实际上证明了耶和华比所有的假神都大。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才是真神，希伯来人的神有能力摧毁埃及的河神，并且证明这位希伯来人的神确实差遣了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所传的道是真的。然后呢，这也是对埃及的审判啊，对埃及的审判，因为他们曾经杀死男婴丢在河里。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五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心进攻，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着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我们看二十二节的时候呢，这些埃及行法术的也来了。其实呢，这是埃及人悔改的机会，也是法老悔改的机会，但是行法术的来呢，就是不让你悔改。行法术的人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法老的心更硬，让他听不进摩西讲的真道。今天基督教里的这些鬼站的人，这些搅屎棍子，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绕来绕去的人，他就是让那些有机会让那些听到的人他听不进去。然后后边说，这是耶和华已经说过啊。我们看一下法老的刚硬，心刚硬的出于神，而这些行法术的人呢，则是用来加强法老的这个心刚硬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法老心刚硬，刚硬是什么意思，并且用它来联系我们今天信仰当中的一些问题。刚硬的意思就是指在抵挡神抵挡真理的事情上非常的有原则，非常的强硬，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并且绝不认自己的罪，也不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这就是神对人的惩罚，借着什么完成？借着那些假先知，那些绕来绕去的学说完成啊。二十三节说，法老呢转身进了他的宫殿，说甚至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我们看到哈，神让法老刚硬，通过术士让他刚硬，然后法老自己也愿意刚硬啊。对于这个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吩咐所行的神迹，他表示没什么嘛，我们可以做嘛，他也不管你这水能不能喝，反正我能喝水就行，我不管这些事。然后他就转身进去，继续到王宫里去享乐啊，坐在他的宝座上。二十四节，埃及人都在尼罗河周围开挖为要喝水，因为他们不能喝尼罗河的水。二十五节，这是说这件事情呢充满了七日，满足了七日，在耶和华击打尼罗河啊，说击杀尼罗河七天之后。但是埃及的普通人啊，不会因为法老不放在心上这个灾祸就会停止，埃及的普通的民众需要为他们顺服法老的这种恶付出代价。就像这个时代每一片土地上，无论东方和西方，这些普通的人普通的老百姓需要为掌权者抵挡基督的罪付出代价。法老刚硬，你付代价，这就是你们作恶，因为你们顺从法老杀死了埃及的男婴，你们顺服法老抵挡教会啊，迫害仆人。然后呢，这个神迹就是启示录十六章的那个神迹啊。其实弟兄姊妹，我来看哈，埃及人这七天呢不停的挖，不停的挖，但是他们能喝到水吗？喝不到水的。 因为神说了埃及的所有器皿都要有水，法老他就喝不到水，他也心硬，因为他觉得你能干我也能干，我凭什么要服你啊？我喝不到水我也不认输，人心硬到最后就是这个样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术士法老啊，这个术士也能行异能，他是什么呢？他的行的异能就是破坏福音的施工。我过去给你们教会的怎么讲过，上帝给你让你听真道能够看清一些事情，魔鬼就戳瞎你的眼睛让你看不清事情。这出于魔鬼的这些术士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他并不一定最终他要得到什么，他的目的是能把你摧毁就行啊，他把你能摧毁就行，就人能不能喝水也好，他自己能不能喝水都不重要，总之就是让你这边福音不传出去，让你的恩赐毁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神迹呢满了七天啊，当然这也是神呢稍微松了松手，如果这个神迹来个四十天的话，然后埃及就没了，就彻底渴死了。而且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神迹它起的更多的作用不是伤害，而是警告和提醒。这个神迹其实最后没有造成死人，只是让你渴上那么几天啊，但这个神迹呢并没有让你的肉身像后边那些什么瘟疫啊冰雹之类的死人之类的，没有人死也没有人长疮什么，这个神迹实际上弟兄姊妹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在后边要行更大的神迹，要降更重的灾之前，这是一种提醒。所以说你看启示录十六章那末后的降灾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顺序，先是警告，警告不听之后最终就是一步一步加重的灾，最后就是击杀长子啊。这个神迹更多的作用呢是为了让法老和埃及人想起自己的罪来，想起自己那流人血的罪，那杀以色列男婴的罪啊。而且你看这个神迹就是说这个水变血的这个灾实际上是这所有的灾当中最轻的啊。然后呢这个七天啊实际上是表明把神所定的这个日子完成的日子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接下来的神迹呢会逐步的加重，会一步一步的更大，所以说这个神迹只是一个开始啊。实际上我们发现神很多时候呢虽然任凭了法老刚硬，也很多时候呢也定下心意要惩罚埃及人，但是神是给埃及人机会的。在今天呢上帝在教会当中在世界当中也给很多的这些搅乱教会的人，包括在外邦人当中迫害基督徒的人，就过去曾经伤害我们奴役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人，给他们机会，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最终走向彻底跌倒，有的走向灭亡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认罪啊，他们本来就心刚硬，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心上又加上了刚硬，对于一些明明能够看见的神迹，对于明明讲的是真道的事情，他们加以拒绝，所以说最终的结局就是不悔改走向灭亡啊。所以说弟兄们，当我们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尤其看埃及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信仰当中的事情，而不是基督徒面向世界的事情。出埃及记是一场信仰上奔向自由的天路历程，是脱离魔鬼，脱离我们罪恶以及魔鬼借着罪恶对我们的控告，让我们认罪悔改真正的走出来。而且当我们提到今天讲的这个术士通过模仿出于神的神迹和异能啊，来使人不听真道使人刚硬的时候，你要想到今天教会里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作为警戒，免得我们跌倒，让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让我们真正的靠主呢能够走出埃及，走出罪恶。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行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不偏左右，求主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的出埃及，能够真正的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离开魔鬼的辖制，以及离开魔鬼借着罪恶对我们的控告，让我们真正进入主的圣山，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得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